2012年国际原子能机构科学论坛的主题是人类未来所面临的粮食挑战。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王任是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并发表讲话的20多名国际顶尖专家之一。他所强调的通过加强合作促进世界粮食安全的中国观点在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维也纳当地时间9月19日下午，联合国电台通过电话对王任博士进行了专访，请听萧凡的报道。
随着人类对食品需求的不断增长，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如何运用核技术促进世界的粮食和畜牧业生产，确保人类的粮食安全，是9月18日至19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2012年国际原子能机构科学论坛的主要议题之一。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王任博士表示，近年来，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一再强调，随着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到2050年全球人口超越90亿大关时，如何使粮食生产能够在目前的水平上再增加 70%， 已成为人类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此外，如何促进畜牧业的发展，满足发展中国家人民日益增长的动物蛋白需求，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
除了这个到2050年，全世界粮食生产要达到大概是32亿吨左右吧，这个水平。那么对畜牧业这个产品啊，肉蛋奶类的产品的需求呢，实际上这个增加也会更快，而且呢挑战也会更加尖锐。从这个全球的观点来看呢，从现在这个畜牧业生产或者畜牧产品提供了人类15%左右的这个能量和25%左右的食物蛋白，而且呢，这个畜牧产品提供的蛋白或者能量啊，是这个植物性的食品所很难提供的。所以这个肉蛋奶呢，对人类的这个营养和健康啊，在未来这些年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比如说这个肉类啊，它就要从这个现在呢是这个2亿吨。到2050年的时候呢，要增加到对吧4亿7000万吨左右，而且有72%左右，这些这个肉类呢都是在发展中国家要消费的，发达国家或者工业化的国家最近这些年来呢，他们国内的这个消费市场呢，基本上是一个不再增加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整个的国际的。未来的粮食生产也好肉蛋奶的生产，还有这个国际贸易，它的中心或者重点呢，都是向这个发展中国家在转移尤其是我们讲叫做新兴经济体国家，像中国、巴西、印度所以呢，就是说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个粮食生产和肉蛋奶生产，粮食安全将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会影响到不光是发展中国家了，甚至全世界这个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社会这个安全的问题。
对全球的粮食安全形势进行客观而正确的分析，是此次科学论坛的另一个重要议题。王任博士指出，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粮食安全与世界息息相关，因此也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近十年来，中国主要粮食作物连年丰收，用世界9%的可耕地养活了20%的世界人口，对世界的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到去年呢，主要的粮食作物，玉米、小麦、水稻，基本都实现了95%以上的自给自足，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成就。但是呢，中国的农业呢，又面临着一系列非常尖锐的挑战。我刚才说的是主要的这个粮食作物，那么从肉蛋奶或者畜牧产品上来看呢，这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消费对这些畜牧产品的消费增加了非常的这个明显，或者是增加的速度非常快。比如说肉类，中国的这个就是人均每年的消费量在过去大概30多年里边增长了4倍。这个奶人均消费量增长了10倍，蛋鸡蛋这个增长了8倍。那么从这个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2007年的统计呢，中国的肉类的生产增加了6倍，啊，那么这个呢是大概这个，发展中国家啊这个肉类生产的50%，或者说全世界啊肉类生产的31%左右都是在中国的，啊，所以这个中国呢也是现在也是一个畜牧业生产的大国，也是畜牧产品消费的大国，所以呢这个中国的畜牧业的发展走向如何，对全世界啊影响也非常大。那么要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要迎接这些挑战，那么无论是我们中国也好，或者是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也好，它实际上都不能单独的，对吧，就是说我们能够一个国家能够解决全世界的粮食安全问题啊，甚至包括就是说中国自己的粮食安全问题也不会单单就靠中国自己来解决，那么还是要通过加强国际合作。
王任博士强调，加强国际合作是解决世界粮食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原子能机构、粮农组织在运用核技术促进粮食生产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理应得到人们的充分肯定。
国际啊，原子能机构和粮食与农业组织这样的这个国际机构呢，在解决全世界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上呢，它也可以发挥一个非常独特的作用，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粮食与农业组织呢，有一个这个联合的一个机构，叫做IAEA and FAO Joint Division on Agriculture。它的特长就是用这个核农学技术，或者说叫做同位素、放射性的同位素和稳定的同位素啊，来呢在农业的许多领域啊，作为一个工具和一个检测或者是这个啊改进的这个啊手段，来为农业服务。比如说他呢用这个放射性同位素照射呢，使这个昆虫啊一些害虫绝育，然后把这个绝育了的害虫呢释放到田间去，让他们去害虫的这个雄虫啊，让它去和田间，对吧，大田里边的这个啊雌虫交配，结果交配以后的雌虫呢就变成不育的了。就这种核不育技术能够啊实现在一个区域内把这个害虫呢彻底的灭绝，这个在美国在等许多国家都已经取得啊成功了。
王任博士表示，中国与原子能机构和粮农组织在农业方面的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末，中国的玉米、水稻、小麦共进行了5次全国范围的新品种更换，每一次更换后都将农作物的产量提高了15%以上。在品种更换的过程中，中国与原子能机构、粮农组织共同开发的一些突变育种品种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这个90年代末吧，中国的玉米、水稻、小麦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新品种的更换，大概有5次啊。那么每一次大范围的品种更换都能够提高产量到15%以上。那么在这些品种更换的这种它过程中呢，中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啊共同啊这个联合开发的一些就是通过突变育种啊，这个品种呢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在过去这些年里边啊，我们一共中国啊一共这个批准或者是应用了810个啊突变育种的这个主要作物品种，那么占到了全世界这种突变育种选育的品种的25%以上啊，这个成绩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讲呢，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粮农组织，尤其他们这个联合的农业署啊，对我们中国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个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以今后呢，我们中国农业科学院也好，还有中国的其他啊涉农的院校啊研究机构，还有呢，我们在这次会上听到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都表示呢，我们是要啊继续进一步的加强同这个IAEA 和 FAO 的联合农业署要加强合作。同时我们也呼吁呢，就是啊全世界各个成员国吧，应当呢对这个联合农业署要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从而呢使他们能够加强他们的这个创新性的研究和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人员培训方面的这些工作。
肖凡，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